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正面临一个特别巨大的生存危机，
关乎生死的那种。
对，就是眼看着自己要失去一切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会选就是去相信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仰来度过难关呢？还是说干脆掏空家底去雇佣一个更大的恶霸来保护自己？
哇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甚至有点残酷的心理博弈，而且这种事儿在历史上总是在惊人的重复。
没错，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里，我们要带你回到2700多年前，去看看当时油榨国的国王亚哈斯面临的绝境。
这不仅仅是一场发生在中东古代的地缘政治危机，
绝对不是，它更像是一个极其精准的心理学实验室，测试我们在极度焦虑的情况下到底会做出什么选择，
还有就是恐惧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瓦解我们的信任的。
对，这才是核心。那为了看懂亚哈斯当时心里的那种恐惧，我们得先搞清楚他身处的是个什么烂摊子。
当时的局面简直让人窒息。公元前735年，超级大国是亚述帝国。
亚述在当时就像个黑洞，随时要把周边小国全吞了。
没错，为了对抗这头巨兽，北边的以色列和亚兰，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，他们没办法，只能结盟。
抱团取暖吗？
对。但他们不光自己结盟，还把刀架在南边犹大国国王，也就是亚哈斯的脖子上，逼他也必须加入。
等一下，亚哈斯如果不加入呢？
他拒绝了，结果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军立刻调转枪头，决定先打他。
哇，这真的是腹背受敌。而且我看资料里说，他们不光是想打败犹大，他们是想直接攻进耶路撒冷，把亚哈斯废了，然后扶持一个傀儡上位。
对，那个傀儡叫塔别，意思听起来挺神圣的，叫上帝的良善，但他很可能根本不是大卫家族的血统，
也就是要直接掐断大卫王朝的根。那面对这种灭顶之灾，亚哈斯是怎么做的？他去求神了吗？
完全没有，他不仅没积极备战，也没求助上帝，他直接冲进国库和圣殿，把里面的金银财宝全搜刮了。
哎，他拿钱干嘛去了？
他把钱打包，逼宫屈膝的送给了当时最大的潜在危险亚述国王。
这简直了，他求亚述拿钱去打那两个欺负他的国家。
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敢说，亚述国王收到钱的时候肯定在想，赶紧把钱收了，趁这个蠢货还没清醒过来。
哈哈，这个画面太荒谬了。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什么吗？这就像三只老鼠在打架，其中一只为了赢居然跑去花重金雇了一只猫来帮忙。
这个比喻太绝了，完全就是雇猫来抓老鼠。
但是如果咱们站在亚哈斯的角度想一想，就从政治实用主义来看，他这算不算是一种精明的现实主义操作？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
听起来好像是高明的外交斡旋，对吧？
对啊，破财免灾嘛。为什么这在历史上被看作是个灾难性的决定？
因为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就完全低估了亚述帝国的恐怖程度。亚述可不是什么拿钱办事的雇佣兵。
他们很残暴。
他们是制造恐怖氛围的大师，当时他们是以极其残暴的屠城手段出名的，你向他们求助根本就是饮鸩止渴。
也就是说，你以为你在雇佣他们，其实你是主动把自己变成他们的猎物。
完全正确。而且更致命的是，亚哈斯这个举动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上帝承诺的彻底不信任。
上帝不是承诺过大卫的王朝会永远延续吗？
对，但是在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亚哈斯觉得那个看不见的承诺连一张废纸都不如，他宁愿把命压在肉眼可见的亚述军队身上。
所以这不仅是政治失误，更是彻底的信仰背叛。
没错，亚哈斯觉得他找到了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先知以赛亚在城外拦住了他。
我特别喜欢他们相遇的这个场景，简直像是一出黑色喜剧。你知道他们在哪儿碰面的吗？
在上池的水沟头漂布地的大路上。
对，亚哈斯当时肯定焦头熬额的在视察水源，毕竟被围城了嘛，水最重要。
可是这个地点埋下了一个超级震撼的历史伏笔。
嗯，怎么说？
34年后，当亚述大军，也就是亚哈斯花钱请来的那只猫，摧毁了犹大国几乎所有的城池，兵临耶路撒冷城下要求投降时，
那等等，你别告诉我。
没错，亚述使者站的确切位置正是当年亚哈斯拒绝信任上帝，坚持要雇亚述的同一个地点。
哇，细思极恐啊，这历史简直画了一个充满讽刺的圆。 你在哪里拒绝了信任，毁灭你的力量就会在那里嘲笑你。
确实是这样。而且在那次会面里，上帝还让以赛亚带上了他的儿子，作为一个实物教学。
那个儿子的名字叫施雅雅树，意思是渔民必归回。
对，是个预言。
但我有个疑问啊，既然叫渔民必归回，是不是不管亚哈斯怎么选，大部分被毁，只称一小撮渔民的结局早就注定了，他其实没得选？
这个问题很好，这其实触及到了神圣的预知和人类自由意志之间的张力。
就是说，上帝知道未来，但不代表他剥夺了我们的选择权。
对，这个名字是把双刃剑。如果亚哈斯选择信任，国家能保全，会有渔民。如果他死不悔改，依然会有渔民来延续上帝的计划。
但是亚哈斯自己和无数百姓就会面临毁灭。
没错，大局的承诺不会变，但你个人是站在避风港里，还是跟破船一起沉，完全看你现在的选择。
选择权又回到了亚哈斯手里。然后以赛亚为了让他安心，还给了个特别生动的比喻，说那两个敌国联军不过是两个冒烟的火把头，
就是那种全是烟没有火马上就要熄灭的烂木头，
根本不用怕。可是亚哈斯居然还在极度的恐惧里扒不出来。
这就揭示了一个我们常忽略的心理学机制，我们总觉得恐惧只是负面情绪，但实际上极度的焦虑和恐惧往往就是罪的根源。
这个观点太震撼了，恐惧对抗的是信任。你想想伊甸园的故事，人类最初为什么堕落？
就是因为听信了蛇的谎言吗？觉得上帝不关心你？
对，觉得上帝把好东西藏起来了。一旦人觉得上帝不值得信任，觉得必须靠自己来保护自己，罪恶就开始了。亚哈斯也是这样，他觉得危机里上帝缺席了，只能靠自己去抱亚鼠的大腿。
这种心态放在咱们今天也完全适用啊。
绝对的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个末日刷屏。
就是不断刷负面新闻。
对，每天盯着手机，哪里打仗了，哪里经济跌了，全都一清二楚。结果呢，我们变得极度焦虑，晚上都睡不着觉。
可是我们的曾祖父那辈人，就算世界另一头在地震，他们不知道也能安心种地。
没错，现在信息过载了，恐惧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，觉得世界随时要塌，所以我们必须亲手掌握一切，
哪怕这意味着要去雇一只会吃人的恶猫。
对，那为了打破亚哈斯的这种恐惧，上帝做了一件特别罕见的事儿，他给了亚哈斯一张空白支票，
让你随便求一个神迹，深如阴间也好，高如天际也好，只要能让你相信。
结果亚哈斯是怎么说的？他那语气特别神圣，他说，我不求，我不敢试探上帝。
哇，听起来简直是个模范信徒啊。
可是骨子里全是算计，这就叫虚伪的虔诚。
他为什么死活不求？
因为他几天前就已经把几百万的真金白银送给亚述人了呀。
哦，
他根本不想知道上帝能不能救他。
对，要是上帝真显了个神迹，亚哈斯就被逼到死角了，他就不得不承担起信任上帝的风险，还得去撕毁他那份能保命的外交协议。
这真的太扎心了。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在物质这么充裕的社会里，每天吃饭前还祈祷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，
其实双开门冰箱里塞得满满的。
对啊，银行卡里也有钱，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经历那种生活在边界必须依靠未知力量的信任。
亚哈斯的虚伪其实就是为了逃避信任的风险，因为真正的信任意味着你要放弃对生活的绝对控制权。
分析得太透彻了，既然亚哈斯找借口拒绝，上帝就干脆硬塞给他一个神迹。
著名的以马拿里预言，对吧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
没错，这里有个很关键的语言学细节，希伯来语里用的词是奥玛。
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
它指的是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。在当时的文化里，虽然通常默认为处女，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表示生理处女的词。
那为什么不用个毫无歧义的词呢？为什么要留双关的余地？
因为这个预言有极其精妙的双重应验，短期来看是给当时的亚哈斯听的，
像是个倒计时。
对， 从预言说出到这个孩子达到13岁能分辨善恶的时候，亚哈斯怕的那两个国家就会彻底荒废。
历史也是这么印证的，大马士革和撒玛利亚都在那个时间段被毁了。
那终极应验呢？
终极应验指向了遥远的未来。几百年后的希腊文翻译直接把这个词翻译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，指向了耶稣的诞生，
也就是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。上帝用短期的应验解决当下的危机，又用双关铺陈了终极的救赎，
简直太巧妙了。说到翻译，关于这把雇来的剃须刀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历史插曲。
剃须刀是指亚述大军吗？
对，上帝把亚述比作一把剃须刀，但在早期的希腊文翻译里差点成了一部恐怖片。
怎么回事？
因为希伯来语里雇用和喝醉这两个字只差了一个微小的字母，结果一度被误译成了上帝要用一把喝醉的剃须刀来剃你们的头。
哇，一把喝醉的剃须刀在你脖子旁边乱晃，这也太惊悚了吧。
是个翻译乌龙，但仔细想想，雇来的剃须刀其实更冷酷。
确实，亚哈斯花巨资雇来的这把刀不仅没保护他，最后反而割破了他自己的喉咙。
这就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，你在信仰之外死死抓住来获取虚假安全感的任何东西，总要一天会反咬你一口。
不管是你病态依赖的一段关系，还是亚哈斯雇来的军队，都会毁灭你。
毫无疑问，到了以赛亚书第八章，局势已经完全失控了。亚述军队吞噬了那两个小国，潮水直接淹到了犹大国的脖子。
这时候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出场了，名字叫马海尔沙拉勒哈十八斯，这名字太长了，
意思是掳掠素林，抢夺素道，完全是亚述掠夺的写照。
大家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，民众的反应就跟咱们现在一样，开始疯狂热衷于阴谋论。
哼，为什么人那么喜欢阴谋论呢？
因为哪怕世界是被一群邪恶大佬在密室里控制的，也比承认世界充满燃抖和混乱要让人好受一点啊。阴谋论其实是种心理安慰剂。
确实，但上帝的警告非常锐利，不要把他们称为阴谋的要做阴谋，只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你要让他成为你的避难所，
不然他就会成为你的网络和陷阱。
对，
可是你站在当时老百姓的角度想想，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逃避现实？大军压境了，你让我别管地缘政治，只要心里尊上帝为圣，这是不是在当鸵鸟？
这个质疑非常尖锐，但尊上帝为圣绝不是让你对现实麻木，而是让你恐惧的对象发生了一次转移。
怎么转移？
举个例子，一个有教养的青少年不犯错，不是因为他每天怕被父母打。
那是因为什么？
是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失望的眼神，害怕辜负他们的信任。
哦，我懂了。所以不是让你每天像活在恐怖片里一样怕上帝惩罚你，而是让你有一种渴望取悦上帝的敬畏。
没错，有了这种最高级别的敬畏，其他所有对世俗的恐慌都会自动退居二线，
就失去支配你的力量了。那如果拒绝建立这种信任呢？
后果就是滑向深渊，人们不去求问上帝，反而去求问教鬼的和行巫术的。
就像现在社会上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沉迷于各种迷信，想抓住那种虚无缥缈的掌控感，
结果只能像先知说的，仰望上天，俯视大地，看到的只有艰难、黑暗和幽暗的痛苦。
太深刻了，拨开这些迷雾，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因果链，恐惧驱使我们寻找掌控感，我们用虚伪的虔诚掩饰不信任，最后被自己雇佣的剃须刀毁灭。
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你的位置上保持绝对的忠诚，
因为结果始终在上帝手里。
无论外部世界多像一列失控的火车，真正的宁静绝对不来自于你去抢方向盘，真正的宁静来自于你深知是谁在真正掌控全局。
讲得太好了。在咱们今天梳理了这一切之后，我想给正在听这次节目的你留下一个终极的思考，
留个悬念。
对，今天咱们看到了亚哈斯王为了逃避恐惧花巨资雇猫抓老鼠，结果被猫吞噬了。那么你呢？
现在的我们，
在你现在的生活里，什么是你正在秘密依赖的亚述帝国？是你的银行余额？是某段让你痛苦不堪却死抓不放的关系？还是你的人设？
这个问题很犀利。
当巨大的危机突然降临，你是在用那点虚伪的掌控感去掩盖恐惧呢，还是真的敢放下防备，让未知的力量成为你的避难所？如果明天醒来，你失去了那个你自以为能保护你的雇佣军，你会发现自己是在避难所里，还是已经被死死困在了网络之中？
值得好好想一想。
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走过这段震撼的心理旅程，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深度探讨。再见。
再见。